弟兄姊妹平安。为什么世界需要法律啊？我想法律的存在，我们都知道，为了维持秩序，约束罪恶，让我们的生活不会陷入混乱，对吧？所以如果一个群体没有任何的规范，就会失序。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法律所设立的目的，甚至误用它的功能，那么法律就会变成一种辖制跟痛苦，特别是在信仰的层面上面更是如此。我们今天要非常了解一个事实，也是我今天讲到的结论，我事先剧透，结论就是律法可以约束罪恶的行为，但是它没有办法医治罪恶的本质，只有恩典才能够医治罪恶的本质。我们今天将要探讨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我发现在今日还有很多人其实在活在律法以下，而不是在恩典以下。其实在教会久了，你会发现开始有各种的规条、传统、限制出现在信徒的生活当中，有些是必要的，但有些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比如我以前侍奉的一间教会，规定姐妹只要主日服侍，只准穿裙子，不准穿长裤。那我就想，为什么？搞不懂。也有些规定是来自于一些的错误教导，比如你知道吗？早期有些教会认为说，使用钢琴啊，就是使用魔鬼的工具。而这一些的规条跟律法很奇怪。但更奇怪的是，大多数人会继续接受这些的律法跟规条，而不去思考说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其实这个世界也是一样的啊，在世界各地有各种奇怪的法律，比如说你知道在佛罗里达州啊，你不能把你的鳄鱼拴在消防栓上面。你在路易斯安那州啊，如果用你自己的牙齿咬人，那个叫轻度袭击；如果用你的假牙去咬人，那叫重度袭击。好，所以你们假牙的小心啊。在田纳西州呢，狗如果要在私人财产上面有三只以上聚集，它要申请市长核准的许可证。所以我不知道田纳西州的市政府是不是懂得狗语啊？但是这一些的法律当然无伤大雅，可是对于基督教的信仰而言呢？如果今天我们不懂得活在恩典当中，那么有些时候有一些的律法规条所带来的不单是痛苦跟辖制，而且会让我们的生命一直活在律法里面，而不是活在跟上帝恩典的关系里面。而我发现今天教会门训的一个缺失就在这个地方。我发现绝大多数的门训都是训练基督徒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对吧？很多的门训目的是为了要训练精兵嘛，就像军事训练，这没有问题，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当然这个不是错误，绝对不是错误，但是我发现一个缺乏，就很少的门训教导基督徒该如何经历上帝的恩典，活在恩典的当中，该如何分享并且给出恩典。结果到最后教会就充满很会要求别人的属灵高人，对不对？你该怎么做，牧师该怎么做，这件事该怎么做，做哪些事情才叫做好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什么叫好基督徒？什么叫好基督徒？没有人敢说。好基督徒就是好基督徒嘛，对不对？就好基督徒嘛，别人跟你觉得相处很好嘛，然后发现你有怜悯，发现你很正直很公义，不会双重标准，知道你这个人与神同行，知道你是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你也会给出恩典。就像弥迦书六章第八节，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经文，神要你所要的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嘛，对不对？这就是好基督徒嘛。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观看这些使徒的书信，新约的书信，其实使徒把教导基督徒怎么认识神的恩典 当作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保罗说我们得救是本乎什么？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徒不了解神的恩典，会误以为哦，我们的救恩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善行啊，遵守律法来得到的，我们就会陷入所谓的律法主义。所以保罗一再告诫基督徒，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这边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中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将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继续看哥罗西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这边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人在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造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什么叫律法主义？律法主义的危险就在这一段经文所讲的。他说会有徒有智慧之名，意思是什么？他原来意思就是有一个智慧的样貌。然后他说私意崇拜，什么意思？就是把基督徒的生活变成一套人为的规定跟条例。所以整段话简单来讲，就是当律法主义出现的时候，这个人会自我感觉良好，哇，会看起来好像比别人有智慧，道德高尚，头上有光圈，然后用自己所定的规条去限制别人。有一家教会的长老会议正在讨论一项新规定，说周日做礼拜的时候，谁的衣服有一点的污渍就不准进入教堂。那其中一位好像，哇，太好了，这样我们可以把那些不圣洁的人全部都隔绝在外，你看我的衣服啊，一尘不染，完美无瑕。突然有一道光，哇，就照下来，神的声音就说，儿子啊，不要急着夸自己啊，你的衣服是干净，但你内心脏得要命啊，我看得一清二楚啊。我告诉你哦，当一位律法主义者去遵守规条的时候，他真的会觉得自己超级优秀的。律法主义会制造一种氛围，让人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骄傲，但是他们不会快乐。为什么？因为他们常常绷紧神经啊，要维持自己外在形象啊，所以对他们来讲，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个可以享受的关系啊，而是一种必须忍受的宗教啊。律法主义的人认为有趣的任何会令人发胖的事物都要罪恶，都是罪恶，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啊。所以律法主义的人会说，你来教会你越严肃越悲伤，越是面黄肌瘦，你就越圣洁。有一个刚信主的弟兄在主日崇拜当中不小心笑了出来，礼拜结束之后，一个长老就板着脸对他说，弟兄啊，教会是圣洁的地方，我们在这里要严肃要敬畏，你怎么可以随便笑呢？这个弟兄就很困惑地问说，如果我们因为知道自己罪得赦免而有极大喜乐，你要板着脸吗？那这长老想了想说，语重心长对他说，那你至少可以把喜乐藏在心里，你脸上看起来悲哀一点。弟兄姊妹啊，我希望你来到教会啊，不是脸上非常悲哀好吗？如果今天我们活在律法主义当中啊，我告诉你，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悲哀，而且会失去喜乐。为什么？因为律法主义是一种心理的状态，认为说我可以通过我的行为来确定我在神面前的地位。所以律法主义是那一种规条清单比上帝还长的，比上帝清单还长，那些人遵守各样的仪式条例，因为他们知道，也许这样上帝会奖励他们的正确行为。 但唯一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做到什么程度啊，才是上帝的标准啊。这也是为什么律法主义的人一直要活在恐惧当中啊，因为他们不会觉得说因为自己做得好而高兴，但是他们会因为别人做得不好而高兴。为什么？因为那些比他差的人啊，就好像脚凳一样啊，好像让他们成绩好一点可以踩在上面啊。我记得有一次冉牧师讲了一个比喻，我非常印象深刻。他说挤地铁，对不对？挤地铁，哇，当你路翻你挤上去之后啊，你就不想别人来挤上来了。对，弟兄姊妹啊，当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时候，他就斥责他们用律法主义取代恩典。在加拉太书三章三节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如果今天我们在开始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时候是靠着恩典得救的，但之后我们还试图靠着律法跟规条来从上帝那里加分，那要小心，我们会落入律法主义的陷阱。因为律法主义会带来几个结果，第一个，律法主义会同时带来成就感跟挫败感。首先，律法主义会很有吸引力啊！你知道，当人啊确切知道他们做什么会产生什么结果的时候，他们会很高兴。比如说，你今天告诉一个基督徒说，你信了基督，你所要做的就是领圣餐、受洗、每天来教会、每天花十五分钟读圣经，那就够了。那么他会非常高兴，为什么？因为这些是可以在清单上面你做到就划掉的事情嘛，我们会感到一种成就感嘛。但是神是否真的喜悦这种信仰的形式呢，弟兄姊妹？比如有些人只要认为说，只要每周我来教会，就能够改善我在神面前的地位。所以这些年来，有人向我吹嘘过，他们十年从来没有一天缺席过主日。可是我知道他们的行为跟言语却像魔鬼一样恶劣。他们却相信透过来到教会，上帝就会祝福他们。只有发现是，如果他们认为他们不来教会，上帝会惩罚他们。只有发现说，有一些人他透过一种所谓的宗教义务感，每个星期天来到教会，他们甚至把车停在离教会最近，门口最近的地方，以便他们执行完任务之后就可以赶快离开。他们唱诗可能从来没有唱过一个字，也从来没有打开过圣经。他们在教会里面牧师讲到的时候在睡觉，然后当牧师祷告阿们就醒过来，然后起身就走了。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过自己已经进入到全能上帝的同在，但是他们对于自己身处在教会感到很满意，这个叫律法主义的基本形式。但请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你不要来教会，你应该每周都来教会，但为何而来？今天我们是为了履行律法的义务而来呢？还是因为我们今天感受到上帝的恩典，爱主，我们渴慕上帝的话语而来啊？不同的心态就会产生差别。弟兄姊妹啊，请思考，我们是不是有一种想要做更多才能够取悦上帝的心态啊？请留意啊，这个是一种深具陷阱的思维。当我们试图想要透过自己的行为来赢取上帝的喜悦，会落入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我们会不断地想出要做出更多更好更属灵的事情来做，只为了证明自己是虔诚的，或者希望从神那里可以换取更多的祝福啊。我告诉你，在历史上为了展现这种虔诚，人曾经走得非常远的。你看到过去中世纪很多人严格的禁食，他们甚至忍受那个苦修的痛苦。而今天的经文，保罗也提到这一种苦待己身啊，哦，这一种好像很牺牲的行为啊，在人的眼中看起来好像很值得赞赏，但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他们毫无价值。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三节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然后说 苦待己身呢、啊？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为什么毫无功效？因为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无法让神比现在更爱你。同样的，没有任何事情会让神对你的爱减少。神爱你并不是因为你是谁啊，也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神爱你是因为他是谁啊，他的本质就是爱啊。神的爱是那种无条件不改变永恒的爱，我们不是透过努力去赚取这份爱，我们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失败而失去这份爱。我们领受上帝的爱是因为我们相信他是谁，他是我们的天父，他是我们爱我们的那位父亲。所以弟兄姊妹，除非我们真的明白这一点、啊、我们才能够从那个做更多的那个重担被释放出来，开始去享受上帝的恩典跟无条件的爱。那一份爱是我们信仰当中最深层那个平安跟喜乐的来源。第二个，律法主义会让你被基于表现的宗教所奴役的。世界上只有两种信仰体系，一种叫基于表现的宗教，第二种叫基于赦免的信仰。基督的福音是基于赦免的，它是基于神赐予那些有罪的但是愿意信靠神的人一个无条件的赦免。但是律法主义会把基督的信仰退化成为一种基于表现的那一种规条体系啊。我很喜欢讲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牧师啊，坐在书房里面，他在书桌的后面的那个窗户望出去，哦，突然发现耶稣基督站在外面看着他，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哦、耶稣为什么一直看着我、啊、他就打电话给他的主教、哦、主任牧师、哦、他说、哎、主任牧师啊，你可能不相信、啊、耶稣正站在我书房外面看着我。哇，这个主任牧师倒抽一口气，他说、哦、耶稣在干什么、啊、牧师又偷看一下，什么都没做，他只是看着我，我该怎么办、啊、这个主任牧师就想了一会，就建议说，你假装忙碌一点，假装忙碌一点。哦，这好笑，对不对？这听起来就很像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老板突然来的时候那个样子，对不对？我们装忙。但是在工作当中，我们会接受这个年度的绩效评估啊。但神不是这样看待他与我们的关系啊。对有一些人来讲啊，神好像一个严厉的老板，或是一个残酷的工头。好像都监视着我们一举一动啊，只等着在我们犯错的时候就扑上去啊，我抓住你了。如果这个描述了你对神的理解啊，你就会觉得说我们有必要不断的装忙啊，你就会发现说自己要做越来越多的事情来打动上帝，而这个会路易斯基督信仰的喜乐跟热情啊。这个路易斯Jackson 啊。Johnson, Louis Johnson, 这个达尔斯神学院的一个教授，他在1963年他认识到这个律法主义的危险，所以他写了一段话，我写出来。所以说律法主义从基督徒信徒身上夺走了主的喜乐，随着主的喜乐，他们进行活泼敬拜和热情侍奉的能力也随之而去，剩下的只有沉闷无精打采的职业，我们主的荣耀之名变成阴沉的破坏者同义词，律法之下的基督徒是真实事物的悲惨模仿品啊！律法主义会剥夺我们的喜乐，让我们的信仰变成一种求表现，而不是一个经历赦免的宗教。第三个，律法主义会让主不悦的。律法主义不是一个无害的态度，它是会让一个主 耶稣不喜悦的一个东西啊。耶稣时代的律法主义者被称为法利赛人，他们在宗教上面严格遵守，而拉撒路最后会开心，对吗？他心地很温柔，尽管他知道说拉撒路最后会复活，但是他在拉撒路的这个丧礼上还是哭了。耶稣的心地很善良，他把小孩子抱在怀里面，祝福他们。但是你不要误会，耶稣对每个人都非常的友善甜美。请记住，唯一让他愤怒的是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圣经没有粉饰耶稣对律法主义的强烈反对，在马太福音23章，他怎么说？他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自己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就像朗牧师的例子，我们恨不得地铁的门赶快关了，别人不要再进来。然后他说什么？在23到27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污秽啊。律法主义是让耶稣很不高兴的事情，律法主义是感染教会的病毒，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根除它。我们不仅自己要避免律法主义，而且要学习辨认，试图用这种危险的规条来窃取这个上帝恩典的小偷啊。弟兄姊妹，基督徒要学会活在恩典的里面。我问你，你是不是曾经看着你自己这个作为基督徒的种种要求，会觉得自己非常的不足呢？弟兄姊妹，请问啊，圣洁、成圣、完美、无可指责、敬虔，这些词会不会吓到你呢？但是弟兄姊妹请留意啊，当我们承认自己完全无法过好基督徒生活的那一天开始，对你来说这会是美好的一天。当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开始预备好体验神恩典的奇妙释放。这个布伦南曼林在他一本叫做《流浪汉的福音》当中，他写到说，许多基督徒虽然口头上遵从神的恩典，但他们的实际生活方式却好像只有靠着自己的纪律和舍己，才能够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圣徒。他们的焦点不是放在上帝正在做什么，而是紧盯的我做了什么。在这种奇特的信仰模式中，上帝仿成变成一个在看台上随时为我准备进行准时进行晨间灵修而欢呼的旁观者。他好像只是远远的看着我们挣扎努力，然而迟早我们会被一个痛苦的真相击中。他说，我们的不足和不够，我们会发现无论多么努力，我们都无法靠自己让自己的属灵生命增长哪怕一寸。所以保罗写这些话给加拉太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用律法主义取代了恩典。在加拉太书2章21节说，我不废掉神的恩，靠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加拉太书5章1节，他继续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啊！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了。律法主义会让我们受制于规条，但上帝的恩典会让我们在那个爱的关系当中得到自由。所以怎么活在恩典中？恩典会带来我们哪些的影响？第一个，恩典会消除我们那个表现的压力啊。弟兄姊妹，无论你是在剧场的舞台上面跳舞，或是钢琴的独奏会，或是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你们可能都曾经经历过被鼓掌的感觉，对不对？ 我们的天性里面有个倾向，就是想要寻求别人的掌声啊。这个会产生所谓的表现压力。这个表现的压力如果转移到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就会想要做的更多，想要 更求这个让别人看见我们。我听到一个故事，一个见证，我觉得非常的很适切我们的信仰。有一个新手妈妈哦，她从小就很习惯在各方面力求完美，她希望能够得到她的父母跟别人的肯定。而当她有自己孩子的时候，她把这种表现压力啊，就带入这个教养孩子的当中，她就强迫自己每天都要把家里整理得一尘不染啊，为这个孩子预备精心制作的副食品啊，她也坚持这个早教课程啊，生怕自己做得不够好，会被婆婆，会被邻居，甚至网络上那个完美妈妈社区那个社群啊，会被评判啊，所以他每天就疲惫不堪啊，他觉得很焦虑，觉得很挫败。我不知道你们当中做妈妈的人有没有这样啊？哦，觉得自己永远都做不到一个好妈妈的标准啊。有一天呢，他跟一个资深的妈妈朋友在聊天，这个朋友呢没有给他什么育儿的建议啊，他只温柔地对他讲说：“你知道吗？你的孩子爱你，不是因为你把家里打扫得多干净。”也不是因为你的副食品有多么精致，他爱你只是因为你是他的妈妈，他对你的爱是无条件，只要你在场啊，你就是他最好的妈妈。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的恩典也是来自于他坚定不移的爱。我们的表现不会去影响他对我们的爱，因为恩典是白白的礼物啊，我们无法透过任何事情来赚取神的掌声或喜爱，他爱我们本来的样子，而不是你应该成为的样子。因为说实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达到那个应该的样子。但圣经怎么讲？在罗马书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神的恩典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一切，只有耶稣基督配得所有的荣耀，我们不能做任何的行为来赢得上帝的掌声呢。所以你不要有任何的压力去装忙啊！希望上帝会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成为好的基督徒，路径只有一条：领受神的爱，体会那个深刻的爱，在耶稣基督爱的驱动下面，用你的爱回应耶稣，情感上去渴慕他的同在，意志上喜悦他的道路，理性上选择能够更加靠近他的那个决定。这不代表我们是完美的，但是我们是朝向他的。这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很顽皮啊，有时候孩子在泥巴里面啊，把自己搞得一塌糊涂。但是一个知道父母有爱的孩子，他不管怎么样，他总是会回到他父母的面前。同样的，好的基督徒也是一个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回到上帝面前的那个人。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七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所以当有弟兄姊妹问我说：“我是不是一个好基督徒啊，牧师啊，怎么样才是一个好基督徒？”我给他的一个答案是，就是你是不是每天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是关键。一个人他只要愿意每天回到上帝的面前，我相信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圣灵的能力会触摸他，他会越来越好的，完全不用担心的，对不对？ 我们当中有多少的孩，多少的父母在忧虑自己的孩子长大之后就离开教会，有没有？我家也是啊，牧师的孩子是更困难的。后来我想说啊，我们在小的时候常常要求啊，你要这样啊，你应该怎么样变成一个怎么样怎么样读经祷告什么的，但等到长大之后你发现你对他的要求只有一个，你回到教会就好了，对不对？回到教会就感谢赞美主了，对不对？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好基督徒就是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进到上帝的同在里面，你就会发现说上帝会改变我们。第二个，恩典才会让我们去自由享受与神的关系啊。恩典是要让我们自由去享受关系啊，而不是忍受规条啊。威斯敏斯特的要理问答当中有一个问题说，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答案他写出来，荣耀上帝并永远享受他。感谢赞美主。所以你是否在忍受宗教，还是你正在享受与神的关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必遵守我的命令。换句话说，基督徒我们去做耶稣所做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爱他，而不是因为我们想要打动他。在牛津大学举行了一次这个宗教比较会议，世界各地的专家就在聚在一起讨论基督信仰是否有任何独特的信念。当他们讨论的时候，排除了道成肉身，因为其他的宗教也宣称神曾经变成人。他们排除了复活，因为同样的其他的宗教他们也宣称有人死而复活。所以他们一直在辩论啊，什么是这个只有基督教才有的啊？直到 C.S. Lewis 啊走进房间，他说：“你怎么这么吵，这么吵？”他的同事就解释说，他们正在努力寻找只有基督信仰独特的教导。C.S. Lewis 就说：“很简单了、那就是恩典。神的爱白白的临到我们，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概念。”这个与世界其他所有的宗教的教导背道而驰。佛教有八正道，印度教赚取涅槃，犹太人有妥拉，穆斯林有他们的法典，这都是基于他们想要赚取他们神明的认可。但只有基督信仰敢让不配得的人享受神无条件的恩典。这个也是奇异恩典这首歌为什么会跨越不同的音乐流派文化国家，在任何的场合当中，当人开始唱奇异恩典的时候，你发现人就开始安静下来，因为他们认识到这首歌的信息的力道跟美丽。因为上帝奇异的恩典的确是每一个民族文化每一个时代神为人所预备的。所以早期的教会第一批基督徒他们都是犹太人，当神拣选外邦人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他们面临一个困难的问题，就是这些外邦的基督徒要不要先成为犹太教徒才会能成为基督徒。有一些早期的传道人教导说，除非外邦的男人接受割礼，否则他们不能得救。但是西门彼得在一次激励人心的演讲，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到十一节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他们与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彼得宣称旧约的律法还有很多的规条，那个规定像人颈上那个沉重的恶，恶就是那种控制农场动物的器具啊。弟兄姊妹啊，在我大部分的基督徒生涯当中，我过去也活在很多律法主义那个沉重的恶下面啊。我认为一个好的基督徒要避免做某些的事情，我认为聚会迟到是绝对不可容许的，我认为听世俗的音乐是罪恶的，我的每日灵修只是我精准执行的例行公事的一部分，我认为我只要遵守某些的规定跟规条，我就会让神更爱我。我认为我只要做的更多， 哇，上帝会更爱我，弟兄怎么会更喜悦我。但是最后我发现，我的景象承受了沉重的恶。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五章说，比一个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那个沉重恶，这个我非常同意，弟兄姊妹啊。那么你是否还在努力遵循某些的规条仪式来赚取神的恩典？我只能说你被那个恶所压住了。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但是我不想再被恶所束缚，所以我决定要放弃所有危险形式的律法主义。我选择活在另外一个恶的下面，一个完全不承受的恶，就是耶稣的恶。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不再背负律法主义的轭，相反的，我要背负耶稣的轭。这一种的轭很特别，是为着两人所设计的轭，而耶稣提供了所有的恩典跟能力。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耶稣承担了大部分的重量。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当我发现神恩典的美丽跟能力的时候，我除去那些律法的恶，那些别人期望的恶，那些规条的恶，当我们进到耶稣基督的恶里面的时候，我开始产生力量。过门难，一本相信那些律法主义的人说基督徒的生活好难啊。为什么难？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做不到，对不对？很难呢、啊。但是当我去领受上帝的恩典之后，我相信先知所讲在耶利米书三十二章二十七节，那边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呢？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让你试图去模仿耶稣，那个会让你寸步难行，那是不可能的。基督徒的生活是允许那位充满恩典跟真理的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神的儿女们，尽你所能的拥抱耶稣，拥抱那位恩典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轻松自在的活着。因为耶稣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最后你会问，那我该怎么做呢？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特定的程序，否则那会变成一个律法。要知道神跟每个人建立的关系方式是不一样，我鼓励你，你要自己去体会跟寻求如何享受与神的关系。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个通用的建议，就要常常去思考，思考，思考你所遵循的原则、传统、律法，或是你现在手中所在做的任何的事情，是不是可以在情感、理性跟意志上面达到爱神、尊荣神跟敬拜神的结果？你要思考，如果今天我们所遵循的事物跟价值观不能让我们更爱神、尊荣他，更多经历神的恩典去敬拜他，那我们就要更加留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希望在我们日后过的信仰的每一天，享受这个信仰，经历上帝的爱，经历上帝的恩典，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在恩典的驱动下面，我们学习给出恩典，把上帝的爱传给其他人。愿神赐福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已经释放了我们，在你的恩典十字架当中，主，我们是原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是充满罪恶，但你的宝血却洗净我们。你打开那天上的幔子，你应许我们，我们属神的儿女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主耶稣，不管我们的生命在什么样的光景，也许过去我们在许许多多的重担跟压力下面，但是我们相信，当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在你那里有赦免，在你那里有恩典，在你那里也可以帮助我们脱离罪的力量，以至于我们可以继续的向前。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思考今天在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事情是不是因为爱你而做。若不是因为爱你而做，主，你就让我们能够更深的经历到主你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至于我们真的生命里面有那份爱，当我们来回应的时候，让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能够荣耀你，尊崇你，更多的爱你。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相信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不管我们什么样的光景，你深爱着我们，你也一直陪葬了我们，陪伴着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继续行走天路的时候，活在恩典的当中，经历主的恩典，我们也不断的愿意给出恩典，将美好的福音能够分享给我们周遭还没有认识主的人，透过我们喜乐的生命，让他们也能够得到吸引。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恩，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